比方说你身边有某个人，他在殡仪馆火葬场工作，你心里边肯定跟他接触的时候犯点嘀咕，那地方多不吉利呀、啊！这就我说的社会评价低，容易给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说一说这类行当里的一个尖儿，就集中体现我刚才说的几个就业特点的哪个职业呢？古往今来一直都有，叫刽子手。一说刽子手，你就想象得到啊，比方说法场之上，刽子手高举鬼头大刀，正这时候突然把刀下留人。一般你听评书啊，你看影视剧啊，都赶最后时候才让你刀下留人。就说刽子手呢，在强调情节高低起伏的一些影视剧和故事里呢，往往还经常出现的角色，他可能的概率还非常高。那么今天我给大伙讲这刽子手啊，绝不仅仅包括古代这个行刑刽子手，还包括后来新时期的刽子手。我说这个有古代用刀的刽子手，有现代呢枪毙犯人的刽子手，还有发展到今天实行注射死刑的刽子手。可是甭管呢你是一身白绸衣服，还是一身警用制服，你还穿着白大褂戴口罩，你总而言之你是剥夺人家的生命，所以叫刽子手，我认为这是个中性词，它不存在多大的这个褒义和贬义。那么说刽子手从哪说起呢？咱们先从古代这个刽子手说起。这古代刽子手什么时候上场呢？到最后剥夺犯人生命的时候他上场。当然前面呢他有一系列的流程化的东西，也很讲仪式感。你比方说大清时期，说这个从监狱里头呢提犯人，这两个门，左边右边青龙门白虎门，这白虎门平常他不开，开基本上就是要斩犯人了。把犯人呢先在监狱里头五花大绑捆好了。什么叫五花呢？您可能有的朋友知道，俩肩膀头算两花，俩胳膊肘两花，然后手腕子扣到后头，这一个花，这叫五花大绑。绑好之后呢，临行之前呢，国家给拨款，管你顿饱饭。其实谁那么没心没肺能吃得下去啊？到后来就演变成呢，弄一块肉搁火上一燎，半生不熟的搁你鼻子底下，一般人也吃不下去，一闻就算过去了。但是那碗酒一般都喝，为什么？即使不做个饱死鬼，喝的迷迷糊糊的，这上路也求个痛快吗？所以那酒呢，喂着犯人喝下去之后呢，那碗你得摔得粉碎，否则摔不碎的话，那就容易惹事儿。无论是监狱里的还是刽子手，都晦气。所以弄好了之后，把他押出监狱，直奔刑场。北京原来呢，那就是菜市口啊，一般其他各城市呢，大体都是荒郊野外。因为你北京为什么说菜市口不算荒郊野外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地方南城外一点人口聚集，在菜市口斩首的那往往是什么呢？要不就是民愤极大的，要不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是为了起到让众人围观的威慑作用，所以才在那地方。一般情况下，普通的小老百姓要犯了死罪了，都荒郊野外，一砍脑就完了。还有的是凌迟处死，那就更狠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刽子手上场。说这刽子手杀人的时候，有的人就看呢，说影视剧里边鬼头大刀一挥，哎，说这刀啊擦得锃亮，那叫刀宽背后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袍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你看刀刃雪铁如泥，看刀尖入木三分，说这把刀怎么厉害。说这刽子手使刀从头上下砍下来，这只是一种方法，还有比较多的是啥呢？反手拿刀，唰，就这一下子，就保证呢，你这脑袋切下来了。而且他穿一身白绸褂，穿白绸褂的刽子手自高身份，啥意思呢？你看斩完人，我身上一滴血你都看不着。你想穿一身白绸褂衣服，你要染上血，是不是看特别明显？唰一刀下去，唰一脚踹犯人背后，把这犯人啪踹到前面坑里，完事儿，干净利索。所以成功杀完人之后呢，出于心理暗示啊，还是众人庆贺的杀人成功啊，往往刽子手杀完人之后是披红挂彩。您各位记不记得这个《水浒》里边有这么个场景？《水浒》里有个刽子手，谁呢？梁山伯好汉并关索杨雄。有人说这英勇神武，怎么还外号带个病字呢？这病字可不是有病的病，病是什么意思？ 赛过的意思。关索是过去一位好汉，说杨雄病关索，就他胜过关索。你看水浒里还有啊，病尉迟孙立，病大虫薛勇，你看带三个带病的梁山好汉，就都是赛过，你比方病大虫薛勇赛过老虎，病尉迟孙立当比当年尉迟恭还勇猛，日闯三关夜斗八寨的尉迟恭说他厉害。所以这里头呢，病关索杨雄是说他英雄神武，他就是个刽子手。你看刽子手家里头开个肉铺，房子挺大，还能收留石秀这样的流浪汉，平平三郎石秀，然后娶了个娇妻潘巧云，但是后来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通奸，这才引出呢石秀告状翠屏山杀嫂这么一段。所以你看杨雄很威风啊。那有人说这刽子手这社会地位不低啊，那好，真正想成为一个刽子手很不容易，因为这行的门槛是非常高的。高在哪儿呢？你成为刽子手之前，你最少得练五年。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挺好理解，那是那叫杀人呢，没点心理素质你敢动刀吗？这五年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心理素质，技术水平要求非常高。那我就给您说这刽子手他要练什么。您说不用问呢，肯定练使刀啊，怎么这个又快又准又狠又稳呢，杀好。为了练成快准狠稳呢，他得练什么呢？我告诉他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是砍冬瓜。冬瓜大家都知道常见的蔬菜嘛，里边带瓤那种啊。他为什么砍冬瓜呢？这冬瓜和人脑袋太像了，大小也差不多。您肯定听过呀，原来剃头那个刮头那个都拿冬瓜练。而这小孩呢学徒师傅呢已经是成型剃头师傅了，说孩子你就捧个冬瓜，你拿那剃头刀练怎么给人刮头刮什么。因为冬瓜巧在哪儿，上头真有那小绒毛像人脑子顶着头发，说这学徒啊就练。他练完可有一个问题，有时候练没练完的时候师娘就喊来烧水了，来带孩子来去买菜去。他回来得接着练呢，他刀他就省事儿嘛，刮着刮师娘喊你赶紧买菜去啊，师娘来了，啪把那刀就插到冬瓜上放来，买完菜回来接着刮。结果一年两年的这学徒学成了，第一次上手给客人刮，刮到半截师娘喊哎你去买菜去，哎妈出事了。哎呀，这你可能听着是个笑话，说明什么呢？冬瓜为什么剃头拿他练呢？他跟人头太像了。那么这个刽子手练习一开始也是拿冬瓜练习，练的什么呢？练的快劲儿。他有要求是什么呢？一刀下去冬瓜成两半，但有一样，半点瓤不能撒出来。他就好比你砍头的时候一滴血不能沾身上，他是一个道理。练的什么劲儿？练的速度，这说的快。那么白天拿冬瓜练，晚上练什么呢？白天砍冬瓜，晚上砍香头。啥叫香头？这粗香啊，晚上烧你能看到香头那个红点，点上火之后他练的是啥，这一刀过去把这红点啊，就香头烧那块砍掉，底下的香不能断不能动，练的是这个准头。这个也是有比较的，你看这个京剧演员他练眼神怎么练，白天练的时候这鸽子飞起来啊，他能看着那鸽子往高空飞，你看京剧演员经常瞭望长空45度角，这是练鸽子练出的眼神。然后晚上他练什么？练看香头，让家里的孩子拿着这香来回跑，他眼睛就在黑暗当中盯着盯这香头，所以京剧演员的眼睛有神在台上，这是练香头。就说每一行啊，他都有他练习的独特的法门。我刚才说这刽子手白天砍冬瓜，晚上砍香头，一个练快练速度，一个练准头。那这两样差不多了，练啥呢？砍树。砍树是练什么？这您就明白，练力气。你要没劲儿的话，你快和这个准呢狠呢就没用了。所以这一刀下去，当然不是那粗的树啊，小树大概也就像人脖子这么粗的树，唰一刀下去得把它砍折了。但这前提呢，你还得会磨刀。这就是刽子手的一个基本功，就这三样必须练。然后练五年，你这些练熟了，那见血就运血也不行啊， 怎么练呢？先宰个鸡鸭猫狗什么的练手，更多的是什么呢？学杀猪。为啥呢？这个刽子手一年呢，他从业时间有限。你咱们经常说秋后问斩，为什么秋后问斩呢？秋天在四季当中啊，是一个比较肃杀的季节，主杀气。很多人认为秋天杀人呢，应该不影响什么，就和那个四季啊、四时啊，它是吻合的。所以你总能听说秋后问斩，就秋天这仨月是杀人的季节。那这仨月过去了，那还剩下九个月呢，还有春夏冬呢，那这刽子手没活了，没活他总得有事干呢。所以你就说的为什么杨雄开肉铺，杨雄本身还是个屠夫，你想杀人都不在乎，杀个猪什么能在乎什么呀？这是因为很多刽子手事先他就学杀猪，他是为啊下岗再就业准备。因为一个是一年当中多数时间闲着，再一个刽子手都有一些心理上都迷信，杀人不过九十九，杀了九十九条人命就得收手，不能再杀了，过百就遭天谴了。所以你这个一年工作时间是固定的，总共杀人总数是固定的，你充其量你杀十年也就够了。那十年之后呢，你得有职业干啥呢？大多数刽子手要正当转业的话都转到屠夫这行子去了。为啥？心狠手辣，他敢下手啊。当然这个对刽子手有的时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为啥我说的社会评价低？很多人都说这刽子手啊结婚都费劲，一般女的不愿意嫁他门，他家有煞气，所以往往刽子手跟刽子手互相之间联姻，所以大伙管这叫砍头世家。这个也是在我印象当中，我小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屠宰啊杀老牛，因为这牛啊是对人类做出很大贡献的，很多人不愿意杀这老牛。什么人杀呢？我们叫老绝户，就岁数大了没人没女没老婆，这样的60岁以上的他杀老牛。怎么杀？我小时候见过那个，很也挺残忍，就不是在用刀了，往牛身上绑电线，然后这老头到那咔一拉电闸把牛电死了。就这活都得挑特殊人干，所以你就说这行社会评价它是很低的。因为社会评价低，那为什么你看古往今来刽子手从来没听说这行缺过人呢？哎，他的收入是可以的。就你别看他前面吃清水饭，这段时间他能挣着钱。说刽子手收入是什么情况呢？首先一个，刽子手的杀人补贴很高。大清这个后来雍正年间有明确的历史记载，当时杀一个人行刑之后，杀人成功了，就你没出事啊，一切这人也砍头了，给4块银元，那基本上顶普通老百姓半年的收入。就这个本身他国家给的补贴就高，为啥？特殊行业嘛。那你想你身边有人，可能你有朋友干什么那种入殓师啊，在火葬场工作呀，你发现他工资都比一般人高不少，为啥？你给低了他没人干的。包括刽子手还能处理一些尸体的事儿，你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某个老人在家里死没人知道，等知道的时候过挺长时间了，那就有人到劳务市场嘛。正常你上楼背个人，比方说下来顶多就是100-200，有点事儿找你，没有亲戚老太太，前几天走了，没的有点难看，给您500-1000，您给背下来。你看包括社会还有一种职业黄河边上多，叫捞尸人，意外溺水那个，他下去把尸体捞上来，那恐怕就不能按正常说，你到水底下给我捞个盆捞个罐捞个破自行车，你能按那给钱吗？所以他是犯忌讳的。所以这刽子手呢，他又跟死亡相关，所以往往他的收入呢是一种特殊收入。刚才我说这几样呢，你比方说处理死人的事儿找他，砍头国家有补贴，还有的时候仵作破案什么的，带着刽子手，他胆大，他见过尸体，他不害怕吗？所以这些他都能挣些外快。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成熟的刽子手来说，还不是主要收入。他主要收入是什么呢？红包。有人说什么红包？你看咱现在说孩子上学给红包，医院手术给红包，刽子手也得给红包。为啥呢？你琢磨琢磨啊，这刽子手刚才我说的行刑是这一刀，唰一刀下去了，好快的刀，这人就断气了，没有痛苦。可是这个刽子手要拿把钝刀呢，一刀也是他，两刀也是他，这犯人就遭了罪了。 走的都不安心。所以有的家属呢，犯人家属说你让我们这个家里人呢能走的痛快点，给你红包，一刀毙命，没有痛。当然反过来，就像我们说有偿新闻还有有偿不闻呢。好，反过来，我跟这个死的人有仇，他这么死了便宜他了，我给你个红包，你多弄他几刀，让他遭点罪再走，都有。比较极端的呢，是刽子手里头有这么一类，他这不光是砍头，是刽子手里的顶级大咖是干啥的？凌迟。但是凌迟说起来很残忍，就一刀一刀的，让你死不了，让你遭够了罪，弯够了多少刀你才死，这可是大技术活啊。为啥？你要多几刀他没死咋办？你少几刀他提前断气儿咋办？他得正正好好。我以前节目里讲过吗？辽东都师袁崇焕，这崇祯皇帝猜疑他跟这个满清之间通敌卖国，最后北京的老百姓呢也恨他，这都是政府的洗脑宣传嘛。然后最后在大兴把这个袁崇焕给凌迟了，凌迟说砍了多少刀你都想不到，有历史记载呢，有种说是3534刀，三千多刀袁崇焕不断气儿，砍到数了才死，你说这是不是技术活？那么好，有的这凌迟到这程度，这刽子手呢，我就让你啥呢，早点断气儿，晚点断气儿，只要上头不追究，他在这里头这门不就大多了吗？手高手低他说了算呢。当然最常见的是砍头，说不然你痛快不痛快，这个不光是家属他给红包啊，有的时候官方也给红包。你比方说朝廷把这人判了死刑了，死可是死，有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就希望让他多遭点罪，起到震慑作用。有时候朝廷都告诉刽子手，别让他那么痛快了，别一刀毙命啊，你多弄他几刀。我给大伙举个例子，戊戌六君子里谭嗣同，这咱们现在都纪念他吧，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吗？很了不起。谭嗣同死的时候，慈禧老佛爷恨他呀，戊戌变法，你帮着帝党琢磨后党，所以慈禧太后下令，怎么下令？多给他弄几刀。最后是杀谭嗣同砍头，说砍了总共六刀。所以我说这里头那给刽子手那红包那高了低了那就难说了，所以这是刽子手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收入。所以往往刽子手呢干了10年左右呢，封刀了以后，他基本上要是凡是生活啊会点理财的都会攒下不少钱，就基本后半辈子我再开个肉铺啊，当个屠夫啊，年吃年用再有攒一下，基本上这日子过得挺好。但是也有那样的，这刽子手呢放荡不羁啊，喝酒干嘛的就败坏也不行。你看民国最后一个，就晚清最后一个刽子手，因为1912年以后基本上开始枪毙以后这个刽子手就没了，最后一位呢姓什么，姓邓，叫邓海山。这个主呢，人家说是杀这个100人就收手，没有，这邓海山杀了300多人。就他确实他也想不起，我也不想退的时候我干嘛，我还苦吧苦夜杀猪干嘛，我这杀人我挣挺多，他杀了300多人。当然这都是国家法律，他没有底下干违法的事嘛。然后他退下之后呢，没几年把攒的钱花没了，咋办呢？那真是衣衫褴褛，生活潦倒，没地方去了。有记载1925年当时的申报报道了这个人，1925年他就跑到善堂，善堂就现在的慈善收养机构，就说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就能养老，我没吃没喝了，能不能收容我？那善堂不要他，为啥？你造了多少孽，你杀300多人呢？你来了都把我们这地方带坏了，不要他。他一想，不要我怎么整呢？我不行，我出家吧。你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人家庙里和尚说，你杀300多人，你还想成佛呢？你得造多大孽障啊！五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，头一个就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我庙里我收你，这绝对是负面榜样，都负能量，也不要他。最后邓海山没招了，街上流浪四处讨饭，最后死到破庙里饿死了。你看看就是刽子手啊，他里头也什么样人都有。当然你看我说的事儿，你就得给大伙好好讲讲这么个事儿。这无论如何呀，你杀人这事儿这都反常规的。那刽子手他这么杀人，他心里头的疾病非常多， 所以他也要不断寻求心理安慰。那时候是没有心理医生，但跪的时候也会用各种各方去消解心头这种恐惧。你比较典型的杀人时候的各种规矩，比方说有的那刽子手在脸上涂鸡血，为啥？镇邪祟，镇鬼魂。你杀谁他谁得有怨气啊，你把他命要了，这冤魂索命咋办呢？所以这个涂鸡血镇冤魂。还有这刀，杀人之前刀上必喷酒，喝进去喷上去。这酒可不是普通的烧酒啊，什么二锅头，不是。这个酒呢是民间的烧锅里头兑什么呢？童子尿、露水、乌鸦血、黄牛乳这些东西。这就跟那个五月初五喝雄黄酒镇邪祟嘛，白娘子一喝现出真身，最后把许仙吓死了，完了南极仙翁盗仙草，它属于镇邪祟的。因为咱就说端午节不就镇邪祟吗？他这酒也跟那道理一样，他目的是刀把这人弄死之后呢，这冤魂斧的刀上这些酒就冲冤魂的。所以他刽子手呢，他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心理暗示的东西。你包括法场之上，你看说为什么杀人监斩官要披个红斗篷就辟邪吗？再为什么你听杀人总有那句话，五十三刻问斩。很多说五十三刻啥时候呢？有点常识朋友，五十一般是一天这个十二个时辰啊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五十就中午呗，一般是十一点到下午一点，这两个小时一个时辰叫五十。说五十三刻十一点开始，一刻钟是十五分钟，三刻啊、哦、十一点四十五，对不对呢？这个算法也没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杀人的五十三刻不是这时候，杀人的五十三刻呢是十二点四十三分到四十五分，搁现在钟点，为什么呢？它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这个五十啊，它分成五初和正午，也叫五初五正。五初指着十一点到十二点，五正指着十二点到下午一点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说这时候为什么定这时候杀人呢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。阳气最旺保证什么呢？你把他杀了，阳气正旺，阴气消散，他即使做了鬼他都不敢来找你了，或者压根就魂飞魄散，做鬼都做不成，罪大恶极，鬼都不让做。这时候阳气正旺，把阴气冲散了，所以这是他第二个原因。而12点45分前后正是阳气正旺的时刻，所以大伙记住53刻不是11点45，是12点43到45。说怎么还有43呢？因为唐朝的时候定下来啊，是一天的分成100刻钟，现在是96刻钟，100刻钟它就不是15分钟一刻了，它就是14分钟多一点，就按这个算，3刻是43分多一点，所以12点43到12点45之间为53刻。过去斩犯人都赶这时候，你看这不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吗？再有的，你杀完人之后，你看要干的事呢，刀钱扔的不拿着，别人给你拿，然后自己呢往刑场外头走着跪的时候，可有一样，不能回头看，这回头看冤魂容易跟上你。你看咱民间有这个，比方说谁家没个老人了，咱往往找阴阳先生，有迷信的地方，阴阳先生呢来给你看呢，阴宅怎么整，丧事怎么办呢，孝子摔丧盆打幡啊，西南大道指明路，这些东西。这阴阳先生有个规矩，他来了呀你家里打招呼，来了先生打招呼，他走他谁也不告诉，哎，敲门声着就走了，你也不能，你看着也不能说，哎，先生再见再见，你家还想死人呢，没有这么打招呼的，他这犯忌讳。就好比过去有那棺材铺，你到棺材铺那伙计绝对不会热情的接待你，哎呀先生来了，你看我们这货多好啊，你瞧这棺多好，你要不来买一送一再送您骨灰盒，肯定不会这样的，他得问你，哎呦先生，您是替哪家管点闲事啊？你听这话说多好，您是替哪家管点闲事，没说你家死人，都是这行业为了避讳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和惧怕。所以他这个时候这人不敢回头手，就我刚才说那个阴阳先生，哎，你不会跟他说再见，那这是不吉利的。好，刽子手走出刑场不能回头，然后到衙门口复命，说大人，我这个那边验明正身，杀人完事了。然后在堂上他趴到那儿，两边三班衙役拿来板子打他屁股，比如说他犯什么错打屁股，象征性的，这个叫拍煞，就说你呀、啊、从刑场回来你身上带煞气， 我通过打板子呢把这冤魂煞气给打走。这个咱们现在你好理解，比方你去殡仪馆，你去了参加追悼会回来，往往咱有习惯先到卫生间洗手，有没有这规矩？有没有这习惯？可能老人跟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说你在那阴气重的地方回来，身上怕带些邪祟，通过洗手把它洗走了。就古往今来啊，这些民间理你不能说的是迷信，它就是代表我们对生活啊一些美好的愿望，并不希望沾上一些邪祟的东西。当然这打板子那不是真打，咋打呢？就打一下，但得象征性最少打十下，得把邪祟打走了啊。怎么打呢？第一板子两边牙一打嘛，啪，真打你屁股上，你一疼。第二板子啪下来打到第一板子上面，然后第一板子抽出来，第二板子在你屁股上啪，第三板子打到第二板子上。这我以前节目讲过，您可能还记着，就是你要给这个大老爷行贿啊，当场打四十大板，可能四十大板你就挨一两板子，剩下全是往板子上打，这衙役得了钱了。但是你要不给他钱，他往死了打，四十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，甚至打你魂飞魄散都可能。所以就是你看中国很多原则性的问题啊，它其实灵活性很强，事在人为。所以我说这就是刽子手，这里边有好多的你可能不太理解的一些心理暗示。你比方说他拜天地拜鬼神，拜鬼神好理解，冤魂别索命啊。拜天地呢，上天有好胜之德，人这个阳寿是老天爷给的，你呢半道把人给杀了，人可能阳寿未尽，你这是替天掌刑，你等于是妨害老天爷了，所以你得先跟老天爷谢罪。所以所有的那些刽子手没有一个不拜天地不拜鬼神的，因为他们心里头有重大的这种阴影啊。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社会评价对他们低，他们有时候想成个家都难，因为你想常年杀人，他的心理状态嗨，那跟正常人不一样啊，跟现在说早就有这种心理疾病了。所以过去刽子手为什么两家都是刽子手，他我儿子娶你女儿怎么的，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成为砍头世家呢，就是这玩意内部调剂得了，往外你再想拓展资源是很难的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刽子手的心理压力。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呢也传到了我们现在。那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刽子手在新时期的这个后继有人这方面。民国时候开始砍头没了，改成枪毙了。这枪毙呢有一个好处呢，就它比那砍头省事儿，它一般不会出那么些误差。那砍头这人冷兵器，有时候砍不死或者怎么的，它容易出问题。枪械一般来说一枪毙命，但是这里边也都是有技术含量。比较早那个枪决啊，咱们可能在网上你看过那照片，这犯人呢坐在石头上，眼睛搁布给蒙上，然后呢后边来两个执行的警察，一个呢搁那布啊兜着你下巴，因为有的犯人那时候心里不行都堆了，把脑袋提起来，另一个拿枪顶着你耳朵后边啪一枪，天灵盖飞开，脑浆崩裂就死了。但是这个呢距离太近，也比较血腥。后来呢有了这种长枪呢，就改成呢犯人跪那背对着，然后对他后脑和耳后这一枪。但是可有一样，中国人讲究啊，就死后得全尸，你真打他脑袋你就想那得什么样，那不车祸现场吗？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个技巧，就告诉犯人你想留全尸吗，把嘴张开，后脑一枪下去，子弹从前面出去，基本上还是囫囵个人，你外表看破坏没那么严重。所以这枪毙它也是与时俱进的。有一段呢，为了减轻这个执行者的心理负担呢，就枪毙犯人背对着呢，他们在后边打枪的时候呢，也有打心脏的，但人这个心脏啊，大致在左边，你不一定打准，所以打脑袋的时候多数。那为了降低这种心理压力呢，一排，比方说这执行者武警大概十个，其中就两个人真打，就枪里放子弹，那八个举着枪跟着陪着。为啥？减轻这俩人心理负担，啪啪一通放枪，你不知道这边都空包弹，就他俩是实弹，人也打死了，这两位觉得反正大伙干的，法不责众嘛，这干啥呀？说明这个杀生这事对谁来说都是个巨大心理压力。当然，这个枪毙呢，跟这个砍头比呢，它也有误差。什么误差呢？我原来在老梁故事会里讲过一个例子，就是严打期间呢，西安有个重刑犯被枪毙了。枪毙时候出问题了， 这个枪毙是什么呢？派两个奸刑刽子手，啪一枪把人打死了。原则是，如果这人一枪没有能打死犯人，他自己不能补第二枪，因为这对他心理压力大。旁边一个副手，他来补第二枪。这特别像什么呢？咱知道日本鬼子战败了，剖腹自杀。剖腹自杀呢，可不是他一个人剖腹，旁边还得站一个。那个人叫介错人，介绍的介，错误的错。就说你这一刀啊，你自己对自己下不了手，自个儿刀削不了自个儿把，真一下没断气儿，他在旁边再给你补一刀。哎，这个当时枪毙犯人旁边那位其实就是个介错人，你这一枪没打死，你不用再补了，我来一枪。那么严打期间就有一回这事儿，在西安执行死刑的时候，啪这一枪，在场法医都以为他没了，这犯人死了，好，躺着了，这人就走了。跟他一块执行那个副手呢，一看没我事了，我也走吧。可是这时候法医一验，发现死刑犯没咽气，还活着呢，怎么办？赶紧再打电话，那会儿也没手机，没啥的，你派车追都走多远了？而且行刑在荒郊野外啊，怎么办？直接打到又公安局又法院，又派法警再来，又补这一枪，前后一个多小时。不用我说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一个多小时，那犯人得遭什么样罪？所以他这个中间也存在着极大误差。而且呢，我这么说，你可能有的朋友都不爱听，你也别再说是，喝水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这期，确实场面很残忍。因为别的我没赶上，这个我赶上了。八十年代严打的时候，我上中学。上中学呢，我们当时啊，那时候这个咱的法律还不太完善。判完刑之后呢，红叉一勾，然后呢，死刑犯整个是游街，我们都能看见。然后要是在近郊枪毙犯人呢，我们那阵小孩啊，都愿意去看热闹去。那我是看过枪毙犯人的场景，其中有一次呢，学校说不行。这枪毙犯人，这镇压这个犯罪分子，你们不能都去，容易现场出问题。改成什么呢？按学习成绩，前五名的才能去。我那时候学，我记得在班级是，我成绩不上不下，七八名、十来名的，你不能去啊，不让我去。那成绩好的那会儿，咱女生多，这老师让几个女生去看星星的，结果这些女生回来吓坏了都啊，那多少天的吃饭都吃不下去啊。就说这个场面同样是很残忍血腥，而且咱们也知道，过去曾经有一阶段，文革那时候枪毙反革命分子，那连子弹钱都得家里出，三毛钱五毛钱的，这也确实不够人道。所以这个枪毙过程这一残忍呢，新时期来到呢，又出现了新的死刑方式，大伙儿都知道注射死刑。注射死刑在中国呢，是1997年3月28号在云南昆明第一例注射死刑，怎么推进的呢？注射死刑中国可是领先全世界，为啥？美国是1977年开始有注射死刑，中国是世界第二个通过注射死刑的。你想这领先多少国家，然后后来才陆陆续，现在全世界注射死刑大概有50多个国家吧，中国在97年开始就有第一例了。因为当时昆明呢，和很多海外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是友好城市，人家到昆明来访问，正好赶上昆明这个电视台呢播新闻，当天枪毙几个重大犯人，那会儿还有行刑的场面什么的。当然行刑场面你看也确实挺铺张，花不少钱。为啥？那先立那个靶子，然后呢插红旗儿，现场戒严，押送犯人这一道上呢，那都得是各个方面的清场又戒严，反正没个百十来人完成不了这个。完了法医那车还得在那儿，也不少花钱。人家外国有人看这场面说，哎呀很残忍。你昆明这么美丽这么文明的城市，然后外国有人就介绍说现在世界上有这注射死刑了。还有一点，昆明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云南那地方啊，贩毒的不少，艾滋病的不少，你啪这一枪下去了，血光迸溅，艾滋病毒什么的容易传染，就它容易带来一些疾病的传播隐患。所以这几个元素综合到一块，这才决定云南昆明是第一个执行注射死刑的。那么执行注射死刑呢，后来发现呢，花钱比那个枪毙呢也贵。为啥？一个是药物，很多人对注射死刑有误解，说以为一下下去完事，不是，他注射的其实是两三种药物。第一种是呢纯粹的麻醉药，就让你丧失意志，然后第二种呢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毒药，也是深度麻醉，让你呢呼吸衰竭啊，心跳停止啊， 可能再加一种辅助药物让你心跳加快，迅速的全身把麻醉扩散，你可能快了也就几十秒，慢了就几分钟，你就失去生命了。就总而言之，注射死刑肯定是相对比较人道的一种方式。可是这种时候他这刽子手呢，由原来动刀动枪的改成动针的了，你说这有没有心理压力？更有心理压力。因为整个那场景啊，我是曾经参观过注射死刑的执行室，因为它一种是有固定的执行室，一般在看守所里边，还有的时候是什么呢，是搁一个注射死刑的刑车在车上完成。这个过程就是给那个犯人绑到那块儿，然后呢针管插到静脉里推射。你说他没心理压力？我就看着现在新的注射死刑方式什么呢，一个大玻璃外边隔开，外头是三套设备往人体里注射。怎么三套设备呢？这三套设备里头只有一个设备真正把药打进犯人的身体了，但三个人都在那摁注射键。为啥呢？减轻压力吗？就跟我说的，一排武警站着枪毙犯人，就两个人真打，剩下都是假的，他不减轻压力吗？就最后说这犯人没了，这三二分谁把这人送走的咱不知道，起码是分担一下心理压力。而且你看现在凡是涉及注射死刑和枪毙犯人这种事，当然现在枪毙还是一个主流嘛，在执行死刑都有心理疏导师。你不用说那个狙击手那干的绝对正义的事吧，那狙击手必有心理辅导师。这一点你在网上找一找，包括有些影视作品里说这个人是优秀的狙击手，你看上头肯定给他派心理疏导师。因为不管怎么说杀人这个事儿啊，多多少少给人带来的心理阴影是非常大的。而且你看我说刽子手还是这些枪毙的执行者还是注射死刑，他们本身呢其实是在维护法律的正义，要惩戒犯罪分子，在道义上是没有错的。但这也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悖论，就任何文明的背后都有一些不得不举起屠刀的普通人。